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有机会来到我们 UCBC 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为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满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谢谢主你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今天一同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更谢谢主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主啊，真的是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求主你的话能够击碎我们刚硬的心，求主你的话也能够触摸我们悲伤的心，更求主你的话安慰我们啊受伤的心。愿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章的经文，讲到耶稣讲到的一些的比喻，好，讲到关于撒种的比喻。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着我们在世上的国我们在努力，为着我们的一些的梦想、一些的理念或者一些我们所追求的价值啊，不断的借着各种方式，我们都希望能够去实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梦。那有的人为着他的梦拼命的工作啊，拼命的赚钱，那有的人则为了他自己的梦去践踏别人，然后不断的往上攀登。那有的人可能在美国，很多人为了他自己所谓的梦，他可能会走进校园，走上街头。那有的人可能甚至会拿起他手中的枪，当然更多的人我们可能看到是默默无闻的在拼搏，在奋斗。那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移民来到加拿大，你可能都为了一个所谓的加拿大梦，或者更多的你听到的可能是美国梦。但是起码我们移民到一个地方啊，我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我们在这些地上的梦。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梦，就是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一个天国的梦。因为我想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属神的百姓，神的国要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要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神的国今天怎么样借着我们也彰显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区。首先神的国要彰显在我们身上，别人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要从自己，从我们的教会看见到底上帝的国是怎么运作的。那同时呢，怎么样把神的国活现在我们自己周围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在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他开始了一系列关于神国的讲论。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比喻，包括上一次我们来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包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第四章耶稣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比喻，其实都是跟神的国有关的，都是跟着上帝的国有关的比喻的，为的是透过这些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到底神的国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要彰显神的国。这种彰显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两个层面，一个是首先这个神的国要彰显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同时神的国要借着我们彰显在我们周围人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神的国首先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怎么看，就是我们要向上看，看上帝的国其实没有小事，同时神的国也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就是我们要向下看，看到神的国其实都是一些小事组成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神国无小事，同时呢神国皆小事。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国无小事，向上看。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国总是大过我们的个人的需要，总是要大过我们的家庭，甚至神的国一定会大过我们的教会。所以刚才的主导文，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它的第一句就是关于神的国，它的最后一句也同样是关于神的国。所以在我们看见，就是在神的国我们一定要向上仰望，要往上看，到底神的国在永恒当中，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奇妙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无论是他的创造还是他的救赎，是都是为了要向我们来彰显神的国度。那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告诉我们，除了我们人以外，上帝的国是那么个永恒的 荣耀的大过我们所有人的那个国度。所以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要大过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成为基督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除了为自己活，除了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票子、车子、房子等等所有这一切为这些活以外，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和价值，就是为着神的国而活。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们，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开始向上看，看见那个比我们的个人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更大的那个神的国度，让我们以此可以为着那个国度而活，不再只是为着今生的地上的我们自己的暂时的那个小小的国度来服侍。所以在第四章的27-28节里面讲，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接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其实这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的这个呼召，上帝的国其实大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或者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神的国其实要带给我们的，上帝的福音带给我们的更新和改变，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我们从为自己而活的这个困境当中带出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改变我们，就是要更新我们过去一直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小小的这个家，为自己小小的这个梦，为自己所要建立的这个小小的王国而活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而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怎么样更荣耀的一个生命的境界，就是为着神的国而活。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真的是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就是上帝呼召我们是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着神的国度而活。所以今天基督呼召你，呼召我，让我们是往上看，往上看我们的人生，往上看我们的家庭，往上看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不再只是盯着在地上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盼望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带领你跟我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要带你来到这里，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如果今天我问你为什么你要到温哥华来，甚至或者为什么你要选择温哥华西区这个地方，为什么你会移民到这里，世界这么大，可能是因为更好的工作，很多人移民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收入更高，可能是这里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那这里大概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统计报告，据说温哥华又变成全世界最宜人的十大城市之一，我都觉得有点吃惊 ，For what？ 对吧？但是哎，没办法，大家就觉得这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I don't know, I don't get it。除了，当然你会觉得这里有更舒适的环境，生活环境，夏天这个差不多是今年夏天最热的了，对吧？大概也就只有24-25度。可能是更好的学区，这里可能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可能是你觉得这里面有更自由的社会，可能是更安全的社区，等等。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带领你跟我来到这里，如果只是为了这一些东西，如果只是为了更好的舒适的环境，如果只是为了更优美的生活环境，如果只是为了更好的学区、更漂亮的风景，刚才我开车路过，看见这边又是能看到山，又是能看到水，又是能看到温哥华的 downtown， 确实蛮美的。如果只是为了这一些，我觉得我们都其实蛮可怜的，好像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世人所追求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要带领你来到这个地方，上帝带领你来到这里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使命，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负担，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呼召，除了所有刚才我所讲的这些都很好，这里面都蛮不错的，生活环境也很好，然后房子也很漂亮，然后学区也不错，然后生活质量也非常高等等。他们曾经有人告诉我说，秦牧师，你到温哥华去，那里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你可以又上山滑雪又可以下海冲浪的地方。我说哦，说同一天你都可以做得到，有时候天气好的话你可以 上午去滑雪，下午去海边就冲浪。我说这两个我都不会。所以但是这里面，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要讲的是，如果这只是我们上你觉得上帝带领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们其实蛮可怜的。我自己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保罗·屈普牧师写过一本书，叫做《寻求更大的事》，他里面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有渴慕超越的心，因为是神把它放在那里，他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为着比自己更大的事而活。神所设计的人都渴望活出有意义、有目标且有果效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寻求自我生存及快乐而受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为什么人的价值是大过这个世界一切其他的上帝的受造物？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赋予了我们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一个使命跟责任。今天如果你去问一只马，问一只牛，问一个羊，他不会告诉你比他自己吃饱饭他还要追求什么。他要追求世界和平吗？他要追求人类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要去所谓的保护这些动物的权益，你问鸡他在乎吗？我觉得养鸡场的鸡不一定在乎，但是我们人很在乎，对吧？怎么杀它很重要，喂它吃什么很重要，到头来鸡自己在不在乎呢？ Well, I don't know, probably not. 但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相，就是要我们为着那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事情而活，那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存在而活，就是为着神的国度而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来到温哥华只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更舒适的生活、更好的环境，但是却失去了对上帝的国度的渴望和盼望，却忘记了上帝所赋予你来到这里的使命跟他给你的呼召，你忘记向上看，到底上帝带领你来到这里面是为了什么，然后你发觉你的生活跟神的国度没有任何的关联。如果你回想你自己移民到这里来，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努力，你自己所追求的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到头来跟上帝的国度没有什么关系，那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可能我们就是比世人都更可怜。因为我们跟那些千千万万个从世界各地移民到温哥华来的人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如果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不管是你先知道还是你后知道，不管是你过去不知道还是你今天知道，原来上帝带领你来到这里，居住在这个社区，居住在这个城市，来到这间的教会，有着那个比你自己的需要都更大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为着神的国而活，让你不断的每天往上看，把你自己的生活跟神的国度放在一个维度来比较，看一看到底这个差距在哪里，你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你的时间都用在哪里，你的精力都投入到什么上面，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今天你的 agenda 到底是什么，所有这些的东西，当你打开你的 calendar 你的日历，到底这里面有多少事情是跟上帝的国度有关系的，到底你每天花了多少时间是为着你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来祷告，到底你花了多少时间去为你周围那些邻舍来向他们传讲福音，来邀请他们来到教会，甚至你自己每一个月当你打开你银行的账户，你的对账单的时候，你去看到底你所赚的这些钱无论是多是少，到底有多少钱是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为着神的国度而用的，有多少是为着你自己的国度用的，为着你自己的房子。前两天我租的房子，我那房东派人过来修他家的墙，他家我们家有一个啄木鸟，在高桂林山上有很多啄木鸟，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在我们家墙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在我太太跟我们的床的，就床这里是床，这里就是墙，那个啄木鸟就每天早上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家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早上跑下来看，什么也看不见。我太太还一直跟我说，3公里以外是在施工，在那个施工队在凿那个水管，然后震到我们家。我说你开玩笑，你不懂物理啊，不可能震到我们家这么远的。他说是共振，我说什么共振？反正 anyway 就每一天大概这样子，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我就打电话给房东，让他来修，让他来换那个木板。那个师傅过来讲烟囱等等的，一换3-5万。我跟我老婆说，我说3-5万。我说我们这辈子还是租房子好了，不用买房子了，你知道？我相信大家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所有的精力、你的金钱、你的时间，如果上帝带领你来到温哥华，我相信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就像我相信上帝带领我来到这里，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什么偶然。你说我选的对，温哥华就是全世界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我过去在美国生活的城市，也是全美国每一年排名都是第一名，10万人以下最适合人居住的小镇，连续10年都是全美国第一，犯罪率比全美国要低，经济收入比美国要高，环境也好得不得了，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我们也喜欢得不得了。那弟兄姐妹，无论你住在哪里，无论你住在哪里，上帝带领你去到一个地方，可能一开始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可能一开始跟你要选择的所有的这些外在的环境因素都有关系，但是最终上帝带领你去到的那个地方绝对不只是这些。上帝带领你来到这里，一定是有着比你所追求的、所看重的东西都更大的事情。就是上帝要问你，他带领你来到温哥华西区，来到这个 West Point， 来到这个区，他要你在这里为他做什么。简单的说，这个就叫做往上看。你说我是来退休的，我们温哥华很多弟兄姐妹就来到这里退休的，啊，什么也不缺。Well， 你说我是来这里为孩子上学的，你说我是来这里工作的，等等。不管你来到这里是为什么 ，It doesn't matter， 不重要。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上帝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就是要改变你的眼光往上看，到底上帝带领我来到这里，让我在这里为他做什么？我可以为神做什么？我可以为神的国做什么？我的经验、我的背景、我的财富可以为神的国做什么？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人在教会里面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的侍奉，茶点、招待、摆桌椅；有些人上帝呼召一些人来到教会，几十年如一日为教会不停的祷告；有些人呼召一些弟兄姐妹，上帝在很多的地方上、在财富上多次给你的，你的这些财富可以为神国做什么？可以为上帝的国做什么？你说这留给我儿子的不能动，这留给我闺女的不能动，啊！你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已经给他闺女在温哥华买了3套房子，我说他怎么着，一个人住3套房子怎么住？他说他可以收租啊，以后不用工作。我说哦，well， 我相信上帝给你这3套房子，当然可以为你的孩子留一套，没问题了；给你女儿留一套也 OK 了，自己养老住一套也可以了，都没问题。但是我的意思，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为着神的国的缘故，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绝对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用的。上帝托付给我们，我们作为神的管家，我们怎么样可以为神的国而用？怎么样可以为了神的国，把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才干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点，向上看的，明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生比我们自己要大得多。第二个部分我们也看神国皆小事，就是让我们往下看，意思就是神的国其实都是从小事开始的，神的国也都是借着小事来实现的。所以这个比喻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在第六章所讲的这个第四章所讲的这个比喻，有个很重要的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种子也好，根也好，都是不断的往下扎根，向下撒种。所以我们第一点谈到神的国比我们个人家庭都要大的同时，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或者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神的国的这个大在我们人的身上往往是从小开始体现的。神的国是比我们个人都要大，比我们的家庭、比我们的教会都要大，但是这种大的体现不是从大开始，而是怎么样，一定是从小开始。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很小的种子，然后开始成长，然后开始怎么样被收割，即使是很小的芥菜种都可以成长成为怎么样鸟儿可以栖息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苍天大树。就这是神国的特征，神国是当然是大的，大过我们在地上的国，大过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但是神的国却是怎么样从小开始，并且是由小组成的。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留意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小事。首先神的国要从小开始，意味着向下看，留意上帝在我们身上 向我们所施的恩典，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透过那些大事来彰显的，很多时候往往是在小事上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往往在小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慈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眼光总是定焦在那些大的事情上，我的癌症被上帝医治，你一定会上来做见证上帝怎么样医治你。你生命当中那些重大的问题被更新、被改变、被解决，你一定愿意上来见证上帝的作为。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每一天都是有无数个小事累积在一起，每一天都有无数个小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神的恩典，只不过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我记得去年我刚刚搬来加拿大的第二天，我们刚租的新房子，什么都没有，租了一套房子，一个 townhouse 在 Lanley， 其实很远，很小的一套小房子里面。第二天我们家女儿就在窗户上面蹦，在床上蹦，我们没有床，就是床垫，教会弟兄姐妹送来两个床垫，在床垫上面蹦蹦蹦。她很调皮，很活泼，然后每天用不完的劲。蹦的时候呢，那天我正好记得我刚来，我出去办事，我也不记得，大概很晚才回家。大概到了8:30左右，我刚准备停车，停好车，我太太就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在哪？我说我到家门口了。他说你不用停车了，我们要走。我说去哪？我说做什么？他说我们要去医院。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女儿呢，眼睛刻在那个门窗上面，那个新的房子那个门窗很尖，眼睛刻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刻在她的眉毛下面一点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眉毛下面，然后送到医院，缝了6针。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刚搬来，反正就一大堆的事情，然后还没有保险，医院说先交3000块钱。我说我也没有3000块钱，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现金，也没有，只能用我美国的信用卡。我说还要交3000块钱。他说你有没有 BC 的保险？我说没有。他说您从哪来的？我说从美国来的。他说有没有保险？我说美国的保险还在。我说那你就先交3000块钱，然后你再回去拿美国的保险去报销。我说 whatever， 你先给我女儿看病好了。缝了6针。回到家的时候呢，当然你知道那天我们拍在医院急诊，第一次我见识到加拿大的急诊免费，但是排了6个小时，在 Lanley 的医院急诊排了6个小时才缝上针。我带着我4个孩子一起，你知道那天刚来谁也不认识，也没有办法把其他孩子送到弟兄姐妹家里，在医院急诊室里面等了6个小时以后缝完针回到家，已经夜里差不多3-4点。然后我看着我太太，我跟我太太看着那个女儿在床上睡着了，她已经累得不行了。我突然才发现那个细节，那个伤口再往下差不多2厘米就戳到她的眼睛了，就戳到他的眼睛。所以我跟我太太跪下来先祷告，我说感谢神没有戳到他的眼睛。所以到现在他眉毛下面还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伤口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国其实不是透过那些苍天大事，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听到很多上帝怎么样在大事上面来改变人的很多，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仔细观察，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大事不常发生。你生命中能有几次大事呢？出生、上大学、结婚、生孩子、儿子上大学、儿子结婚，差不多是这些事情。生命中的大事可能不多，偶尔中间夹杂着几次车祸或者几次急诊上医院，然后医生给你下癌症的诊断通知书，再就是病危通知书，大概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大事好像也就这么多。但是往往我们生命中都是很多小事，但是往往在这些小事当中，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观察去思考，我们会看见神的国其实都是借着这些小事来彰显出来的。上帝彰显他慈爱的方式很多时候是透过小事来彰显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留意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小的事情，为着这些小的事情去感谢、去赞美、去思考这背后上帝奇妙的作为。无论你生命当中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不是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好像啊，都只是自然运作了，都只是啊，我孩子考试考得不错，哎呀，他聪明了，他上好的学校，他有本事了，等等，这些所有其实在我们生命中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你都会看见，都是上帝的恩典。 那神的国借着小事来彰显的另外一层含义，当然就是反过来要警醒很多小事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在乎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上帝自己在乎。所以这些小的错误小的罪恶，我们以为神不会怪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事情太小，不去花时间去精力去对付它，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小小的挣扎，那些小小的试探，那些看起来小小的诱惑，我们并没有透过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帮助，去胜过我们生命中这些小的试探，去胜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小的诱惑，往往这些东西就会累积变成什么？变成罪，变成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我们花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去对付，花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去胜过的那些的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大不了没有什么，我只是看了一个色情的影片，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也没有出去跟别人女人乱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只是骂了我太太两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都骂了她几十年她也不会在乎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啊，我好像也只是没有好好的带孩子来教会，也就三五次啊，一年也就七八次，剩下时间我都来教会，然后好像这些小的事情，很多在很多小的事情上我们并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去认真的去思考这背后的代价，这背后的意义，这背后的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轻看这些的小事，这些小事正是我们上帝的国要借着我们来彰显的方式。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违背上帝的善良、慈爱、公义、圣洁的事情，因为小我们就怎么样，就放任不管它。同样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小所以我们就不去做，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小事能够彰显上帝国度的小事。你小小的一些的举动，好像你觉得好像哎呀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不做也没有什么，没有关系。我记得很早以前，大概有15年前，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国内，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当时在读大学，读大一还是大二，她读大学。那有一天呢，她下大雨，她在等公交车回学校，她在公交车站就举着一把伞，在雨里面等着公交车来。那她突然就发现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呢，坐了一个女孩子在哭。啊，这个姐妹，这个。她是个姐妹，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马路牙子上面哭，在雨里面下着大雨在地上哭，哭的声音蛮大的。那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姐妹呢，就想了一下，就拿着她的伞走到那个女孩子的旁边，就给她打伞，就这样站在她旁边站了大概有20分钟，也没有跟她讲话，也没有去问她为什么哭。那她那个伞也不大了，就是给那个女孩子撑着伞，她自己也淋湿，中间来了几辆公交车他也没有坐。等到这个女孩子哭完了起来了走了，那这个姐妹才上公交车才回学校。那过了3天以后呢，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对话哈，也没有讲话，就是给她打伞。过了3天之后，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居然在学校里面看到了那天在马路上哭的那个女孩子。原来他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大学同学，不是一个专业，也不是一年级，但是就在同一个大学里面。然后他们就聊天说，你为什么给我打伞？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我就觉得你一个人蛮可怜的，在雨里面哭。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哭？那大学生女孩子哭，你说为什么？当然就是跟男朋友分手了嘛，就是这样，对吗？然后就说，哦，跟他男朋友分手，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觉得自己想要死了等等。他说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哭，就希望有车来，我就冲出去就压死就算了的。但是你的伞突然撑起来的时候，好像我又放弃了这个要自杀的念头，大概是这样。然后你为什么要在雨里面给我打伞撑20分钟？然后我是基督徒，然后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了，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有人可以给我打伞。就很小的事情就跟他分享，那慢慢就带领这个女孩子也信耶稣。那个在马路牙子上哭的女孩子今天在我们教会也10几年，差不多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小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帮一个人撑伞，你也不需要跟他讲什么东西，但是这是一个福音的种子埋在别人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小事，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那些小事，没有人看得见的，也没有人，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人纪念你的， 甚至好像同工们也并弟兄姐妹也并没有表示感谢，好像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像牧师一样在讲台上又是讲道又是带领会众又是开会又是等等等等，好像很多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小的事情，很小的服事，很小的举动，但是在上帝的国里面，就是这些小事在人的心里面会撒下福音的种子。你无意间帮助了一个人，你无意间所做的很多的小小的举动，在今天看，在当时看，好像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永恒当中，神都纪念。所以我很喜欢的一位宣教士叫做伊丽莎白·艾略特，不是我们的女王伊丽莎白，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叫做伊丽莎白·艾略特，他说 We are not often called to great sacrifice, but daily we are presented with the chance to make small ones.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被呼召去做巨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却被每一天都面对着这样的选择去做小的牺牲。神的国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很简单的几句话几个动作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但是却都可以成为上帝工作的大事，去建造神国的大事。一些很小的事情会在别人的心中撒下福音的种子，一些很小的事情很可能成为一些人极大的安慰和帮助，一些我们所做的很小的事情却有可能成为别人在患难当中的避难所。我记得我父亲曾经，我们家境其实非常不好，我爷爷养了六个孩子，从小到大呢基本上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是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到了我这代可能稍微好一点点。我记得我父亲曾经有一个亲戚是我的堂叔，就是我的爷爷的弟弟的孩子，有点绕，那就是我父亲的堂兄弟，理解。他对我们家其实一直非常好，他自己现在是很大的老板啊，很大的老板，然后做了很大的生意。每一次我去他家，他都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恩光，他说我现在对你们家你看起来还不错，我说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家有需要一定是找他帮忙啊，那他也经常接待我们，每一次我们回国他都一定开车到机场去接，再远都是这样。所以就我一直也好奇，我说哎，为什么很远房的亲戚对我们家这么热情。他说当年你爸爸有一次来看我，他在厂里面打工，他说几十年前他还是穷小子的时候，他说你爸爸来看我，临走的时候给了我5块钱，他说你爸爸当时自己身上呢就10块钱，他给了我5块钱，他说他不知道我那段时间差不多就快要饿死了，没有这5块钱我就活不到今天了。他说就是这5块钱我记你爸爸一辈子。后来他也信了耶稣，然后开始成为基督徒。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可以记得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呢？他说就是这5块钱。不是这5块钱有多少，他知道我父亲也没钱，他说你爸当时口袋里就只有10块钱，我都看得到的，但他能拿5块钱出来给我。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一点点的小事，弟兄姐妹，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也没有在意，但是却成为别人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神的国度有些时候不是透过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去彰显，不是透过我们做了多少大的事情把神的国摆在人的面前来看，而是透过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小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神国的运作的逻辑。所以你跟我今天被神呼召，不需要去做多少大事，而是我们愿意怎么样，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机会面前做这些的小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就是我们在小事上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小事上可能是给你太太一个你不常给的拥抱，可能是给你的孩子一个你不常有的夸赞，可能是给你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你不常给的安慰鼓励，给教会的同工们一些你不常有的对他们的肯定，可能是对你身边那些你不常关心的你不常看的那些的人，你不常与他们来往的那些人。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年的圣诞节，教会让我去带领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我说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圣诞节我们要做什么呢？我说我们去给那些在街上的乞丐送饭吧。我说我们去订做饭。我说我们这些青年人不会做饭，我说我们就学着做饭，让教会的叔叔阿姨帮忙做饭。我们打包成饭盒。冬天你知道我在安徽人，冬天安徽蛮冷的，零下十几度二十度的大冬天。我说我们就出去给别人送饭，我就带着教会的那些的青少年青年人，大概也都是高中生大学生，这样青年团契的人大概十几个人。然后有个弟兄就跟我说，当时我还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道，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大学生，说秦弟兄，今年我学校给我发了3000块钱的奖学金，我们安徽有个很著名的学校叫中科大，他是很出名的孩子，很厉害，很优秀，说这3000块钱我就拿出来奉献买菜，做菜给这些的乞丐去吃饭，就带这些的孩子们去做饭，他们也不会做饭，我们也不会做饭，就学着做饭，然后装成盒饭。我记得那天我大概装了100多个盒饭，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各个天桥马路去找那些要饭的乞丐。我说金弟兄，他们有些是骗子，我说骗子也要吃饭，他们都有钱得很，比你有钱，比我有钱，他在寒风里面坐着也要吃饭，耶稣也爱他，也愿意为他死。我们就到各个地方给他们送饭，这事情没有什么事。可是很多年后，过了十几年，这些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到美国来留学，很多人都到美国来读博士，什么普林斯顿啊、耶鲁啦、啊、哈佛啊，这帮孩子都蛮优秀的。有一天就跟我打电话，说恩光啊，我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带着我在圣诞节的冬天寒风里面给那些的乞丐要饭的送饭。那个孩子一直不信主，直到过了10年之后他信主，受洗那天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也在美国，我就很抱歉我不能去参加你洗礼，因为离得很远。他说没关系，我只是想告诉你，那天晚上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虽然我那时候不信耶稣，虽然他也跟着我，他不信耶稣他也跟着我们去送饭，但是那天晚上我知道那些乞丐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那天晚上我相信那些在寒风里面要饭的人，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是骗子，但是我相信那天晚上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国是小的，从小事开始，从你跟我在生命当中每一天的小事上去回应神的恩典，去回应神的呼召开始的。所以不要小看你所做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人可能看不见，人也可能不看重，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国里面。所以28节28节告诉我们说，地生五谷，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32节说，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就神的国从小开始，从小开始。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侍奉里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要忽略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小事。我们中国人也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神的国也同样如此。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我们就去忽略它，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我们就去不管它。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常常从小开始。所以给弟兄姐妹两个简单的应用，来帮助大家活出今天的经文。首先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一直停留在小里面，不要停留在这个小的我自己的国度里面，而是要寻求你生命当中更大的事情。要问你自己，什么是比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的财富更重要的事情？再问你自己，到底上帝带领我来到温哥华，来到 UCBC， 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上帝要在哪里用我？上帝要在什么地方用我？上帝要在哪里使用我？上帝要使用我的什么？你说时间，我这个人太忙，我没有。你说精力，你说这个人我这个五音也不全，没有像延续弟兄唱诗歌唱的这么饱满这么有力，我也带不了敬拜。你说我也没有什么恩赐，我也不能讲道等等。但是你说我愿意为教会祷告，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我每一天是不是愿意为教会祷告？虽然我们教会经历很多的艰难，虽然我们教会经历很多的 困难，虽然我们教会现在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依然怎么样，愿意坚守每一天为教会祷告。你说我上感谢上帝，我银行里面的账户里面的零比较多，我愿意为教会奉献，支持教会的运作，希望教会可以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去拓展神的国度。我愿意去支持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在世界宣教的合场。我愿意把我的精力，把我的时间，把上帝所给我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愿意怎么样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座的，我们 UCBC 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不是只是盯着我们自己的那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女，这些很重要，这些上帝赐给我们的，感谢神。但是同时我们要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个比我们更大的事情上，就是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礼拜我盼望你回家为自己祷告，求问神你可以为上帝做什么，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为神的国做什么。第二个部分，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从小做起，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服侍，即使你的服侍在人看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里面却是极大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每一天从小事开始，你生命当中很多小的事情你可以做的，对你的太太的态度开始改变，开始变得更温柔，更关心她，更理解她，这是小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不只是坐在你太太身上，不只是为了让她更顺服你，而是你相信这是上帝国的原则，这是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愿意从小事开始做起，我愿意早上起来做早饭，我愿意开始起来做更多的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过去跟我太太结婚今年第十一年了，再过几天我要跟我太太纪念我们十一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在我结婚的头十年，我是从来没有做过早饭，也没当然也没有做过午饭跟晚饭的。但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在过去这一年，我就告诉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我坚持做每天的早饭，让我太太可以多睡五分钟，哪怕十分钟。那带孩子当然比我更累，她带四个孩子在家里，那我就问她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负担的，有什么我可以做一点点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丈夫的。她说很小，她说如果要是你一个礼拜可以做一顿早饭就好了，礼拜六的早上让我多睡一会儿。我说那一顿也不够啊，一顿礼拜六也睡不够。我说那每天早上我就做。所以过去这一年基本上坚持每天早上我做早饭，就很小的改变，没有什么其他比他起来早起来五分钟十分钟。当然我做的早饭也就是牛奶 cereal 对吗，就偶尔给他们给孩子们炒个蛋炒饭，偶尔烤一个什么面包吐司，大概是这样，很简单。可是让我太太能在床上多待五分钟，把我们家的小孩子就抱起来然后带到楼下。所以我女儿现在四，我最小的女儿两不到两岁，不会讲话，可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对着我喊奶，就是她要喝牛奶，她就对着我喊牛奶，然后我就知道我要下楼给她热牛奶，然后等等，大概是这样，就很简单的事情，不需要做很大的事情。对你的孩子的态度，对你的弟兄姐妹，在很多的小事上，从小事开始。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不能够第一时间站起来做执事或者怎么样做多大的侍奉，但是从小事开始。我开始委身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参加，借着祷告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长，每个礼拜三我把这个时间空下来，借着祷告来服侍教会。我参加更多教会的团契，更多的查经，我花更多的时间去为我的没信主的亲戚邻舍祷告。我过去一个礼拜邀请一次慕道友来参加教会，从今天开始我邀请两次。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弟兄要决志要受洗，我怎么认识他的呢？其实我没有认识他，我认识他太太，也不是我认识他太太，是我太太认识他太太，在公园里面带孩子一起玩。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孩子，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他儿子好像不会讲英语。我说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听他一句英语也没讲，就一直讲中文的。然后我叫我太太，我说你带我儿子，他儿子大概十岁，我儿子十岁，我说你带我儿子去找他，跟他讲中文。然后果然那个小孩子一句英语都不会，从中国刚来三天，他妈妈愁得要死，找不到学校，不会英语，没人跟他玩。对不起，三个月大概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突然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小孩子，就是我儿子。 啊，今天下午就还在我家里呢，就每一天就跟我儿子一起玩，从那以后就变成好朋友，慢慢慢慢开始来教会，开始参加布道会，开始觉知，现在受洗班，大家感恩节要受洗的，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在公园看到一个不会讲英语的孩子，我跟我儿子讲，我说你看为什么爸爸妈妈让你一直学中文，这就是服侍的机会就来了， That's the moment, That's the moment。 然后就开始，我说你可以不单跟他讲中文了，我儿子其实中文没有那么好，你可以教他一点英语，教教这个孩子一点点英语，就很简单的举动，不需要很复杂，不需要教会办布道会，不需要去开这些很大的请著名的讲员，你跟我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些我们身边的人，你也不需要上来就跟他讲耶稣，也没有，我们就是跟他玩，把他叫到家里来吃饭，然后一听是老乡，大概他老家离我老家大概就30分钟，我说你这讲话的口音跟我老家的口音一模一样，然后就开始来我们家吃过几次饭，然后我说哎，我们教会有活动你要不要参加，然后就来教会几次，慢慢开始信耶稣，开始一家人到教会来，大概就半年的时间，都是很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上帝呼召我们都是从小事开始，所以盼望我们也都从小做起，每个人可能在你生命当中上帝让你做的小事不一样，问问看上帝让你今天这个礼拜这个月可以做的小事有哪一些，就从这些小事开始做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是为了那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你的国度，愿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向上看，仰望主你的国度，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为主你做什么，可以为神你的国度做什么，也帮助我们向下看，看到主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都是让我们从小事做起，因为这些小事在人看来的小事，在神你的国度里面都会慢慢的生根，慢慢的发芽，慢慢的结果，愿主你帮助我们 UCBC 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仰望那个比我们更大的主你的国度，也让我们每一天都从小事活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